使徒行传是历史啊，那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讲的事儿是连起来的事儿吗？这个我们在读这像这样的历史的时候是相当重要的，但是往往我们花的心思不够多啊，所以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些情节也不是很熟悉。你看我们现在又要选美国总统了，对不对？等再换一个美国总统呢，他有不一样的政策，那他们这个政策都跟哪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啊？都跟他们怎么解读美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。你不要说很远的历史，就是近代的历史就行了。在中东要不要去打仗？怎么打仗？是不是？他们都是这样看看不行，再换那样。那很少有一个总统他能够比较深思熟虑一点，看一看这整个历史的状况到底怎么回事，要不然你不可能定出正确的政策来。每一个政策一定下来，那就要死好多美国人，死好多中东人，就是搞到现在有点越搞越糟的样式啊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对基督徒来讲呢，尤其对现在的教会来讲啊，我们应该往哪方面走，弟兄姐妹应该做一些什么。因为上次我来你们多少年以前了、你看这六年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，你要自己算算啊，这六年就给你看出一个方向了，你这一生的方向。哎，他们小孩子长进很大，我们大人不见得，那往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方向，那我们不见得有一个方向。而且我们老是说啊，孩子念到大学有责任了，然后呢，就好像你真的就是失掉很多的很多方面，你失掉方向。但是你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去想。神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留给我们？这一段历史就着当初的教会来说，它有什么重大的意义？你要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，然后你才能够说对着我们来讲它有什么要我们今天的人知道。那我们现在查经往往就是说啊，两个礼拜，这两个礼拜以来大家有去好好读这段的请举手，不容易了。其实你要去读的话，你就知道这里边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你要去想，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啊。你要是没有读过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读一遍呢？好了，这段是对于第十章的复习，对不对？这个复习把一些的事情连起来，这个连起来的事情包括什么呢？彼得在约帕那件事情之后，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耶路撒冷呢？因为本来彼得当斯提凡事件门徒被压迫遭四散，门徒遭压迫四散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了，谁留在耶路撒冷啊？使徒留在耶路撒冷。你说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？这留在耶路撒冷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他们有没有什么可能的原因要留在耶路撒冷？
一定有。
这答案真好。那个原因是什么？那个原因跟我们的关系又何在？你要先回头想一想啊。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我们现在常常拿来作为教会样板的教会，其实这个教会不能拿来做教会样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从各地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而且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呢？你想想看，逾越节的时候才来过，五旬节又来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。你要想想看，你今天要回北京要回福州都是一件大事情。他们那时候要丢下家产，不带着家小过来，一年要来三次。这些人是怎么样？特虔诚的犹太人，要付很大的代价啊。这逾越节来你很容易就五旬节不要再来，因为才隔五十天。逾越节完五旬节再来到耶路撒冷，而且是每年这样来，到了有一天突然遇见天上发生大响声，那一天神做事给他们遇见，是不是？那门徒就得救，这一得救有多少人啊？3000，使徒行传给我们讲。然后再往下一次又加了5000，光是男丁就8000，稍微阅历比较多一点你就要晓得了啊。现在有的教会在讲说分饼和杯啊，是一个饼一个杯，因为是一饼嘛，是同一个杯嘛，所以你不能大杯分小杯，要一个大杯这样传。这样的教会你去过没有？乖乖，守主日那天可要聚会时间可长了、那这个教会做得到的对不对？他说我们是根据圣经的吩咐，那就想象彼得他们那时候冠军杯啊， 8000人一个杯，那怎么传啊？啊，你真的是在根据圣经的吩咐吗？他说大杯不可以倒到小杯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重大的杯拿到你面前，他给你抹一下，然后让你喝。起先没有免洗条工的，后来这个 SARS 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他们开始有免洗条工。那这教会特属灵，他说这是我们的领受，我不是说大家都需要这样做，但这是我的领受。但是他这一个领受，以及这个出名的教会，这一个出名在国内带出很大很大的分裂来，因为他就说啊，这么出名的传道人他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就不会错的，所以好多教会都因为这个事情闹分裂。那北美还比较大家比较有常识一点，不这么做。这个 SARS 以前一个杯喝，对吧 ？SARS 以后呢，拿个免洗条羹。那这个免洗条羹跟我们的小杯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看，对不对？但你真的要效法教会，你当初3000人加5000人，天天在一起擘饼聚会，那他们基本的时间都花在传这个大杯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车子拖着啊，这8000人一个杯，你看看。我们需要稍微，你得明白历史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在很小的事情上都可以告诉你。但是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了多久之后，斯提凡事件发生？多久？晓不晓得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从那事件的演变，以及一般大家都是说不可能超过1年的。这一年是干什么呢？这一年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很流行讲的培训。这些都是很虔诚的犹太人，很有圣经根底的，所以你看彼得站起来跟他们传福音的话，今天没有人会这样跟中国人传福音的，没有一句听得懂的。到了后面再一篇，你这每一篇的他讲的通通都是旧约，只有犹太人听得懂。那这些人他们跟使徒们在一起，主要就是像主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在一起一样，他把先知的书、摩西的书、诗篇上反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讲给他们听。因为你已经有圣经根底了，你又是很虔诚的犹太人，所以这批人他们在一起啊，进步是很快的。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凡物公用。那你得想啊，他们那时候为什么要凡物公用？他们通通都是外地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有没有信用卡？没信用卡，那怎么办呢？都住到彼得家里面，不行啊，凡物公用。所以包括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，还有一些别的人，他们能卖的就把田产都卖了，都聚在耶路撒冷。当时他们也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觉得神的国快要降临了，啊，主耶稣要回来了，以色列要复国了，这也许都在里边，没有人去矫正他们。总之他们相当的火热。可是这个情况，这几个月的集训，以及这些住在一起的人，他们而且卖那个时候卖的东西价银呢、啊，卖了钱是摆在谁的脚前呢？摆在使徒的脚前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他们因为有这种吃饭的问题啊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，那就有七个执事的产生嘛，就像我们教会的七个执事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执事最重要的肯定是什么事情？就是采买嘛。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个这么多人吃饭，那在耶路撒冷，不是他们的窝嘛，是什么吗？那他一到市场去，那很拽的，市里买进去的话，大家都跟他去公开呀、哦，对不对？让这什么卖牛肉的老板啊，小孩女儿生病了，都给他按手起来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他们这群人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得众民的喜爱。那个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喜欢他们，祭司也拿他们没办法。直到斯提凡的事件出来，但是这个事件出来立刻大受逼迫，门徒是怎么样走的呢？捶着胸很伤心的走，不但很伤心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子了结了。门徒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今天看，你要不要知道？你是不是能够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聚在一起集训？为什么把钱都摆在使徒的脚前？为什么使徒留在耶路撒冷，他就开始往四方分散？因为如果没有事先这个预备的话，往后这个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，四处的聚会啊，就不可能起来。这时候你想想看，他们财物集中了没有？集中了，要走就结伴就走了，这个钱一发，大家走了，而且大家基本上在真理上都已经受了教训。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当初主耶稣跟他们讲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个事情大家不知不觉被主准备好，然后时候一到，借着斯提凡的事件 哗就出去了。那出去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有人留在耶路撒冷啊？留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？逾越节过了，50天到了五旬节，五旬节过了几个月以后又要到祝棚节了，祝棚节以后又要到逾越节了。你可以不准我们信耶稣，你不能不准我们回来过节。所以当他们每年回来过节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他们干什么互通消息的时候。那如果他们真理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从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中间再派师傅出去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研究这些历史的人都不这样想，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，当初他们之所以你就从做工的角度来想，这些门徒四散再回来，他们所要的第一个教材是什么东西？肯定是福音书，对吧？因为使徒是从开头就跟主耶稣一起出路的，主耶稣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但你不能出去的时候，彼得一个版本，约翰一个版本，那了得吗？然后中间要是有些细节讲的不一样怎么办？所以使徒们可能从很早，尤其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开始知道有什么东西需要开始编篡了。福音书，这编篡出来，他们可能第一本就是马太福音。所以你别看那个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从来没说话，谁啊？马太，他为什么不说话？人家都是打鱼的，他是国税局的，人家都是这种老百姓，他是卖国贼，他跟他们很不一样。可是到了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，那理所当然，因为你那时候要是你现在会报税，你总是要受过教育啊，他能写啊，你就看得出来，马太福音都是写给犹太人看的，一定写给犹太人看的，是为了当时去做工的方便，这个标准教材一定要的。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也很麻烦，为什么？假设他们好好传福音的话，彼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批新信徒，这新信徒你要怎么办？要从主耶稣诞生开始讲，就靠你老师一张嘴讲，你能够讲多少？不然讲得累死了，你得把这个教材留给他们。好了，这个是这样子。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我们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，我们就看见情势是一片大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主还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保罗，这个我们也念过了，对不对？从斯提凡事件一直到十一章的结尾，托巴拿巴和保罗把这些捐项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。到了十一章结尾的时候，和当初这十几年很可能是比较近结尾的时候，才有一个事件，就是彼得看到几次的异象啊，三次的异象，要他向谁传福音呢？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但是在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以前，有没有人向外邦人传福音呢？谁？
保罗。
证据在哪里？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说，这里边你要读历史，你就需要知道细节。保罗在大马士革逃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门徒都怕他，可是保罗那时候已经显出很大的能力来，他也和彼得他们都见了面，然后这些门徒又把他送回大树去，送回他老家。送回他老家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叙利亚和基利加，你记得这两个名字？叙利亚就今天的叙利亚，基利加就今天的土耳其。保罗去了那地方，一回去了十几年，你认为他在干什么？安提亚那个地方，我们底下就看见了，那个地方的人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。不管是保罗开始，是别人开始，他们就可能两批人都是不一样的做法。可是那是一个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，已经开始向外邦人的工作了。留在耶路撒冷以及这些使徒这些门徒，尽管他们很专心很爱主，可是你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已经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啊？这么了不得的事情，门徒把它当好事还是坏事？门徒把它当坏事。为什么？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极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那些奉哥里的门徒和他争辩说。这句话在当初他们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啊？绝对不会发生。你没有把嫁银全部拿出来，出去就死掉了，还跟彼得他们争辩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有个很特殊的词啊，奉哥里的谁啊？门徒，不是使徒。这些就是圣经的历史。 陆家当初记的时候记得非常的客气，可是这些字绝对是他想过以后才下笔的，因为他。